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之前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访问到一位朋友，他是17岁的时候来过教会，一直到41岁才再度回到教会来接触这个信仰。那在节目中他有提到他的一位弟媳后来也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这一周也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弟媳的见证。
去了解说所谓的什么西天西方世界啦，极乐世界，这个我也讲不出来。那因为我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真的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要去哪里。那所以我就跟我的小朋友回答说，妈妈也不知道呢。那后来哦，这一件事情以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哈，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说会不会一个死亡的事件哈，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全程就是参与，而且都目睹哈，会不会在他的心灵里面哈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个小朋友那么小，他也不会讲哦。那我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担忧哦。那刚好我先生的二姐，就是小朋友的姑姑哈，那他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那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谈到说，小朋友问我这两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他就跟我讲说，教会有那个宗教教育，就是给小朋友去上课的啊、哦。那他们对于死亡的一个观念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哦。那也许这样子，对于小朋友的心理上哈，应该是会比较正确的，比较健康的。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让小朋友去上看。那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说就是由二姑哈带小朋友到教会来上这个宗教教育。那因为哈平常就是小朋友都会赖床嘛，都叫不起来，然后又是他们的宗教教育课都在礼拜天的早上啊，8:30就要到教会去，那所以说小朋友大概要7:30大概就要起床准备。那去了一次两次以后，小朋友就很喜欢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去，他就会很早就起床，然后就叫你说，妈妈你快一点送我去教会，快要来不及了。那平常都是叫都叫不起来，要去幼稚园上学的时候都叫不起床，那为什么会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已经上了6天的课，已经很累了。那礼拜天他还会就是说，要求早早起床送他去教会啊。 那可是那时候也是不以为意吧，就想说小朋友大概觉得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龄的小朋友跟他一起玩啊，心里面就是这么想。那所以就是在那个期间呢，自己就是这样接送小朋友，在每个礼拜天哈、哦，那接送哦，长达哈、哦、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哎，对，那就是送到教会呢，小朋友就自己开着车门就下去，然后呢，十一点下了课，我就到，哎，对，教会门口来接小朋友，就这样子。在这个期间、啊、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小朋友刚到教会没多久，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等也到教会没几次嘛，因为中央教育礼拜天才一次，所以一个月的话也是大概四次到五次。那时候呢，在幼稚园有一个小朋友常常会欺负人，那欺负人呢，有一次就小朋友回家跟我讲说，那一位小朋友、啊、打他，那他没有就是无缘无故打他就对了，那他去跟老师告状，那可是老师都没有处理。那小朋友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我有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凡事情要讲道理啊，不可以就是用暴力相向。那所以我的小朋友是蛮讲道理的。那所以他去跟老师告状的时候呢，老师都没有处理。那他回来跟我讲，小朋友会觉得说我所给他的一个教导是不是有错误的？妈妈，你说有什么事情就跟老师讲就好了，不可以自己跟就是跟动手跟小朋友打架。那可是我照你说的啊，我已经跟老师讲了，可是老师都没有处理啊。我说好，那我明天会去学校跟老师谈这件事情啊，了解一下情况。那第二天呢，我有到学校去，可是我的小朋友不知道我有去找老师，因为他在上课。那我把这个情形告诉老师，老师给我的答案是说，哎呀，那个小朋友就是常常都会打人啊，摸人啊，然后就是常常被告状了，已经告得很烦了啦，他妈妈也没办法，那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哦，那而且对那个小朋友处理，就是处罚也没有作用。那言下之意就是说，老师也没有办法禁止他不来学校上课啊。那后来我想说，哇，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我怎么告诉我的小朋友呢？我就是接了小朋友下课以后，我正在很为难的时候呢，小朋友很兴奋哦，那就告诉我说，妈妈，你不用到学校找老师了。我说为什么呢？我已经处理好了。哇，我就非常非常好奇说。我大人都很难处理，很难很棘手的问题，你这个小小年纪的小朋友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很好奇，想要听听看。我说，哦，那你是怎么处理的？我说，我告诉你哦，小朋友就讲了，我今天哦到学校去的时候还没进教室，那个小朋友就想打我，那我就用书包哦挡着，那他要踢我就踢不到，那我就拿起我的书包哦打了那个小朋友两下哦。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哦，昨天被打的一下也讨回来了，那今天又没有被打到，那小朋友还赚到了一下哦。我心想，哇，这怎么得了呢？这以暴制暴啊，那不是我们一个教育小朋友的一个原意哈、哦。那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跟小朋友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打人啊，那打人这样子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哈、哦。那如果有比你更强壮、更高大的小朋友在打你，你没有办法防备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小朋友告诉我怎么办，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说，那你就是离那个小朋友远一点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不要跟他，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嘛，哈。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那有一次我就送小朋友到教会的时候，刚好老师也到了教会，那因为我从来不进教会，刚好在门口碰到老师，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的那个宗教教育的老师，我说我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教我的小朋友，因为我教他打人也不对啊，教他不打人好像也不是很对哈，因为让他这样子被那个小朋友这样欺负。那老师说好，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会就说告诉小朋友怎么做是最正确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小朋友之间的争执嘛，过了就算了嘛哈，那也没有去注意他。那当他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以后哈，突然有一天哈，他快要升中班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目前还有跟那某某小朋友同在一班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个小朋友是不是还在打你呢？小朋友大概有两秒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没关系哦，我跟你讲，那个小朋友很可怜。那我听小朋友这样回答，那表示那一位欺负人的小朋友还是有在打他。那 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告诉我说那个小朋友很可怜？我说哦，那他是不是被老师 K 得很严重、很惨，被处罚了？那不然你为什么会说他很可怜？他说不是哦，他说哈、哦，没有人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那他的爸爸妈妈也都没有教他哈、哦，不可以打人，那要跟人家好好相处，哦。我说小朋友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那么小小的年纪哈、哦，我非常好奇啊、哦。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教会的老师说的啊、哦。他说这样的小朋友哈、哦，他不懂得爱自己，他也不懂得爱别人啊、哦。哦，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说小朋友这么小，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哦？然后我就问小朋友说，那如果那个小朋友在打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他说祷告啊。我说祷告有用吗？他说有，很有用哦。我说那等你祷告完你不是被打散了吗？他说不会啊。我说为什么不会？他说、哦、祷告的时候啊、哦、神啊会叫一片乌云啊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头上哦，然后下大雨啊，那就会有闪电，那闪电哦就会打小朋友的屁股。那其实后来、哦、我到了教会以后，听了道理以后才知道，就是说小朋友的意思是、哦、伸冤、哦、公义在神，不用自己伸冤了、哦、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难能可贵，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哦，到了教会啊、听道理才没有多久，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是是，所以刘姐妹一开始当初会来教会，完全是因为小孩先来教会参加宗教教育，以及外婆跟公公的相继的去世，让您开始想起一个人当他死了以后要去哪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个信仰之路。
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我们避难得胜。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我们避难得胜。谁能肃静神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生命，我们避难得胜。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我们避难得胜。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我们避难得胜。谁能肃静神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生命，我们避难得胜。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嘉义教会这个地方，邀请到一位刘红玲姐妹跟大家分享她信仰的一些特别的见证。刚刚刘姐妹跟大家分享到，一开始会来接触教会完全只是刘姐妹您的小孩来教会参加宗教教育。因为在嘉义这个地方的宗教教育是礼拜天早上，所以以前
是在礼拜六的下午。
哦，所以现在是礼拜六的下午。如果收音机旁边有住在嘉义附近的家长们，也许也可以带小朋友来教会参加宗教教育。刘姐妹是不是带了小孩来教会一两年，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接触过教会？
对，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喜欢来教会。我曾经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教会啊？他说哦，教会有很好吃的点心哦，还有很多好好玩的小朋友，然后老师也很好哦，还有最重要的有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哦，就想说点心我们家也有啊，我们家的点心也不会比教会的不好吃啊。哦，那为什么那么奇妙呢？哦，会让一个那么小的小朋友哦喜欢来教会上课，那我就觉得蛮好奇的，也看到小朋友哈、哦、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哈、哦，那我就送小朋友来教会的时候呢，我就陪他一起在幼稚班啊、听那个教会的老师啊、讲圣经的故事。
是，
刚开始听的时候实在是很不能够接受，就是也是谈到就是刚刚讲那个哦，你要爱你的仇敌呀、
啊。
所以我们家小朋友有那个观念，因为别的小朋友打他会知道说他本身哦没有人告诉他要爱别人哦，那他要去爱仇敌，就是爱这个打他的小朋友。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实在是 不能够接受，以我们常理来讲啊、哦，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说要彼此相爱啊、嗯哦，那要孝敬父母啊、哦，那我就是说这些道理都非常非常的好，嗯、那而且听那个教会的老师啊、哦，他们把故事都讲得蛮生动的啊、哦嗯，那慢慢的哈、哦，我就会在想说，这样子这么好的道理呢，都记在哪里呢？啊、嗯哦，然后就开始去查考圣经啊，慢慢的也到。会堂来听长子传道人讲道理那在这个听道理的过程里面呢、自己感受蛮深刻的，蛮深刻。其实刚来的时候哈、就是还是不能够接受，都是用我们一般世俗的眼光啊、来衡量这些道理，然后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实在是能力很好，很聪明，然后一切事情都很就是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掌控当中。那为什么一定要来到教会来信靠神呢？信靠神的一般大概就是比较消极的、啊，能力比较不好的，所以他很多事情不能够处理，所以他必须要来找神呢、啊。
生病的。
哎，对对对对，那我又没有啊，哈、哦，那我为什么要需要来信靠神？那当初的这种想法，这样的观念，那其实我就是希望哈、哦，能够在现在在收音机旁边有听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时候神哦在拣选人的时候，他是很奇妙的，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让你觉得很轻易的、很简单，让你想不到的一个方式，也许就借着一个事件，借着你的小朋友，借着你身边的亲人、同事、朋友，也许就借着一张福音传单，也有可能啊。那也许就是借着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啊，那如果听到，我就希望就是说，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哦，把我们以前的那种观念哦先摒弃，那自己来查考看看，那来体验看看，那我也是这样子入门的啊、那时候看到小朋友的改变，所以我自己来听，那从圣经里面呢，我也查考到非常多啊、为人处事啊、的一些很好的道理啊、那让我慢慢哈、越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我越深刻越坚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就是我带领我小朋友来教会的这个二姑哈、也一直在牧养我哈、那也跟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见证，
是
可是起初还是心蛮硬的啦，觉得说这个都是讲神话吧，可以听一听啊，当茶余饭后哦听一听。那后来自己在查考的当中哦，就在一路行来啊、听到很多很多人哈、不同的见证，那自己的感受也很深刻。
是，
那我们就很感谢主哦。他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路哦，我们在88年的时候呢，我跟小朋友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真的很感谢神。那在我们受洗以后呢，虽然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很好，可是信心说实在还不是很扎实哦。那因为到现在才信主一年多嘛啊，虽然之前的慕道那个都不能算是慕道，只能当是接送的一个车夫，哎，对对对，那就是信仰的历程还是很短哦。那可是哈、神哈、用他很奇妙的方法让我看到哈、让我真的知道有神啊、就在我们受洗以后没有多久，那我的二姑就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病啊、那时候呢，我的信心也是非常的不足，
是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靠神祷告。就像我刚提到的，我还是一直以自己的观念认为说，就是因为很穷的人呐、心灵忧伤的人呐、生病的啦，还有意志消沉的人，他们才需要祷告，然后靠神。那我觉得我这些都没有啊、那我活得很好，我只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道理蛮不错的啊、那我就来听来接受它。那自己对于信仰的根基不是很扎实，那可是当我看到我二姑哦生了那么严重的病，那我只是哦随口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希望教会同龄能够带到，这只是我一个突然的兴起一个念头，因为我看他真的是生病那么的严重，那么的痛苦哦。那我也常常听到就是说生病的人哈、祷告呢主必医治哦。我只是听过这样，可是我那个只是听而已，还停留在听的阶段，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吧，别人都是这么说哈、那就姑且听之吧。那可是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事件哦，让我觉得说 我兴起这样一个念头，我自己也跪下来跟神祷告，我就说，我常常听到你很多很多的见证，见证你，你说，再大的病，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就是说，主耶稣也医治那种瘫痪了38年的人啊，也医治那种生来就瞎的人哈。那他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啊，他还没有躺到38年，顶多超过38小时而已啊。那我想，如果主愿意医治，我想应该是轻而易举啊。所以我就也请教会同龄代祷，我自己也跪下来这样子跟神来祷告。我那时候就是心里面想到一个圣经的一个经节，叫做约伯记。对，那时候这个章节我一直看不懂，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你要让他受这么苦的一个试炼。那我那时候在祷告当中，我就说，神啊，千万你不要让我像约伯一样，像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像约伯啊、哦！我也还没有像他有那么有公义啊、哦。那可是这次的事件哈、哦，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哈、哦，就是约伯记里面谈到，就是说从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见你。
从第一段我们听到刘姐妹一开始是带小孩来到教会，然后刘姐妹一步一步的更进一步认识主耶稣，那一直到受洗之后呢，才是整个信仰之路开始走这个信仰的过程。那除了看到刘姐妹您的二姑生病，然后怎么样神亲自医治她，对于圣经上的道理的更进一步的了解，等于是对这个信仰越来越认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继续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信仰之路。 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刘红玲姐妹跟大家分享她的这个信仰之路。那刚刚我们也听了刘姐妹跟大家做了一个见证，就是到目前为止她信主已经是一年了，应该是满一年。那刚刚刘姐妹跟大家介绍，不只是从一开始硬着心不愿意相信神，然后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神，一直到一步一步的认识神，然后认识圣经上的话语。那接下来再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信仰之路，接下来的路是怎么样走的。
大概就是在二姑生病这一段期间，也看到神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我自己他生病的过程我全程的参与，虽然自己不是学医的，可是因为他生病那我就是在公公生病的时候啊，在我自己外婆生病的时候，在我自己爸爸生病的时候，我很有机会，经常很有这样的恩赐吧，经常在医院进出那所以说对于这个医疗方面自己有一些就是说去研究那了解他这样的一个病症没有经过开刀是真的没有办法复原的。那包括医生都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真的不痛了吗？
是，
一直问这一句话。我相信一个医生他会这样子讲，他也非常不可置信，说没有经过这个开刀的手术可以站起来，可以再走路那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那我自己心里面也从这个地方更建立我对神的一个信仰。我想在人有不能，可是在神凡事都能我就越来越确信这一点那在我受洗以后，这样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感受到主这么多的恩典那我也自己从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喜乐那我也希望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一个讯息传递给别人。所以我在我的公司里面呢我跟我的同事都一直在做见证那在这一次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很感谢主我有邀请非常多的我公司的同事来参加那个灵恩布道会那在灵恩布道会之前我对于这些同事我又都有跟他们做过一些见证也有告诉他们我们祷告的方式。那在灵恩布道会的第三天的时候，其中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虽然我在之前就有跟他先做过一个解说那可是他还是很害怕。那时候我邀请他到前面来祷告求圣灵，可是他就是心中有余欲，他不敢去。那就我就在会堂的座椅上，我就陪他没有到前面去祷告。那在祷告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的害怕。那在祷告当中我一直跟神求，我说神啊，我知道有你，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我这位同事不知道，而且他现在呢心中非常的害怕我说神啊，求你让他知道让他知道真的有神我这样子一直跟神求那突然很奇妙的因为我从就是说慕道然后到受洗我一直都在求圣灵，那可是一直都求不到。那我也告诉自己就是说不要灰心神应许一定会给你也许30年40年没有关系，可是一定会给你我心里面虽然一直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可是总是有一点点的一种就是说并不那么的坚定那很多的长子也怕我很灰心，也一直都在给我鼓励跟加油那可是在那一天我在祷告当中非常奇妙，我一直这样子跟神求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我们那时候是会堂祷告，那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放映机有放一些那个讲道的一些字幕所以我整个会堂的那个灯光是暗的，是暗的，只留下那个讲台上有一个黄色的灯。那可是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右边有一道非常非常亮的亮光一道非常大的亮光，让我的眼睛真的，其实我那时候眼睛是闭着，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让我的眼睛就是没有办法睁开。那种光就是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温暖然后你就是很喜乐。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我也没有听到什么， 可是我就是那道光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哦。然后呢，长子有来帮我按手，虽然我在后面啊、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子一般都是在台前按手，对，那就突然啊、哦、走到。我们又是坐在会堂的最后面，那他到最后面来帮我跟我的那个同事按手，
是、哦、
那在那按手那时候、啊、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一直在祷告。那我那时候就是用灵言在祷告，因为我已经自己是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因为我一直的习惯就是说我会把我们的祷告词、哦、讲得非常字正腔圆，很清楚哦。可是那时候、啊、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啊、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注意说我的那个祷告词是不是非常的清晰。我就这样子一直在祷告，那传道就是说你得圣灵了，告诉我得圣。那时候我自己哦，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喜乐哈、哦。那教会同龄姐妹哈、哦，大家知道我得圣灵哦，也为我非常的非常的高兴哦。这时候啊、哦，我有一位弟兄啊、哦，他就是很感动，就跑到厕所去哭，你知道吗？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的感动哦，那他自己那么的感动，让我更感动，就是说真的是哦，族内一家哦，那我自己得到圣灵，他们比我还要，甚至他们比我还要高兴哦，那真的很感谢主哦，就刚好在我受洗满一年的时候哦，就赐给我宝贵的圣灵哦，让我知道哦，更了解就是说神他的旨意在哪里，那也让我知道哦，更清楚我以后的路哦，要怎么样来走哦。这是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
所以虽然刚受洗满一年，但是对神的体会绝对是非常真切而且非常深刻的。那今天在刘姐妹跟大家结束她的信仰的分享之前，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
我是希望哈、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道理是真的非常真实、真切又很好的。你所得到的喜乐呢，是你在世界上在用金钱、用各种方法所得不到的。那你也不要就是说不相信啊、哦，神是愿意救相信他的人。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机会听到任何的别人跟你做的见证传递的福音啊，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你的心门啊，你来听听看，你来了解看看。那我想啊，进得这个门来啊，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啊，发掘不完的宝贝。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姐妹。
各位心灵的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今天我们这段见证中的主人翁，一开始只是因为小孩子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而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接送小朋友参加宗教教育课程，长达一两年以来，他完全没有经过教会接触这个信仰，只是在每个星期天充当小孩子的司机而已。 就像很多人一样，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他也认为信仰应该是属于生病的人，或是心理不健康不快乐的人。直到他慢慢认识这个信仰，才知道他的宝贵。也许收音机旁边很多朋友就像这位姐妹原先的想法，对基督教有一个既定的印象，认为他是生病的人，或是心理不健康不快乐，遭遇非常不幸的人，才会想要来教会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您不亲身接触了解，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这份信仰的宝贵的。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打开心门，进一步接触这个信仰。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欣赏今天的圣经小百科。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今生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拯救我到底，他必能救我脱离自己，直到他充满在我里。我今心向前不好，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21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31节，当中的每一句箴言经文也都各自独立不同性质的格言，我们很难将它分成段落以作分析。而它的内容大概谈到连国王的心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下，蒙神悦纳的献祭，殷勤周详的计划，财务正确的取得，安宁的家庭，真实的见证。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神随意指挥君王的心，正向他转移河流的方向。人人都自以为是正直，唯有主能衡量人的心。秉公行义比献祭更能讨主喜悦，邪恶人狂妄高傲，炫耀自己，这就是罪了。殷勤的人做事计划周详，必能获得大利。草率急躁必致贫困，欺诈骗取得来的财宝只是转瞬消散的青烟，死亡的网罗。恶人行事不公平，他们的暴虐必招致灭亡。犯罪的人走弯曲路径，纯洁的人行事正直。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不跟爱唠叨的妻子同住宽敞的房屋。 邪恶人日夜想做坏事，对邻居都没有慈心。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的义内容又说，狂傲人受惩罚，连无知的人也得到了教训，明智人从所受的劝导，越发增加知识。公义的主鉴察恶人的家，使他们在灾祸中败亡。那些听见穷人的哀求而无动于衷的，到他自己哀求别人的时候，也必定得不到回应。暗地里相送的礼物能平息愤怒，投进怀中的馈赠可以止息盛怒。正义得到伸张是义人的快乐，却是恶人的灾祸。离开明智的路途，四处游荡的人终必跟死人住在一块，贪图欲乐的终必穷困，嗜酒贪吃的必不能富足。邪恶人想陷害正直人，祸患反临到自己身上。宁可居住在荒野，也千万不可跟爱唠叨好埋怨的女人住在一起。明智人继续过着富足失速的生活，愚昧人因任意挥霍，家产荡然无存。本章箴言经文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义内容又说，追求公义和忠诚的必获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者能攀越勇士的坚城，攻陷他们所依靠的堡垒。谨慎自己的口舌可以免遭祸患，行为狂傲的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傲慢、狂妄和自大。懒惰人只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终必被自己欲望所害。他整天贪求无厌，义人却是乐善好施，毫不吝啬。恶人的祭物已经是可憎的，何况他还心怀恶意的前来献祭呢？作假见证是必定灭亡，唯有按真理说话的，他的话才可以永远长存。义人做事有自信，邪恶人却假装勇敢，任何智慧、才干和谋略都不能与主对抗。人可以招兵买马准备打仗，但是人得胜在乎神。以上是智慧书箴言第二十一章丰富的经文义的内容前文。在本章箴言第九节和译本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敞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第十九节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的死气的妇人同住。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使徒保罗劝勉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同一章第十一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其实争吵、生气、愤怒、争论都是一个团体、家庭甚至个人内心与神交通最大阻隔的致命伤。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些情况都是很不好的，但是人往往不容易的控制它，以神的爱去调和它。因此有人感叹说，在人里面骄傲是最后才死去的，而在人的外表行为上脾气是最后才死去的。因此有一个人能够真实的向着自己的脾气死，那个人就没有怒气了。有的人衡量自己，他是挺温柔的，其实是没有东西来刺激他的缘故。一种没有证实过的温柔不过是假冒，那种人当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真像个圣人一般，人见人爱。但是若遇到了什么样的刺激呢？立刻就显出狰狞的面目了。其实坏脾气的人本身对自己就是一种惩罚，可能一直惩罚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上。他以为用他的坏脾气可以来惩罚别人，数落别人，好快活自己的心。其实在事过境迁就显出自己的愚昧来。神使人建立家庭，为了要使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相助相爱，和睦同居，在家庭中享受爱的生活， 过善意沟通温暖的日子。若是常常互相争吵，家庭便成为人间的地狱了。睁眼形容夫妻争吵如同雨连连的滴落，虽然不是倾盆大雨，房子漏水漏得很大，但是却如雨滴般一直一直地落下来，令人心神不定，坐立难安。许多夫妻相处都是有这些小毛病，然而却引发了大问题，轻则将对方赶出房顶上去住，或是自己宁愿住在屋顶的小房间，或是招待客人的客房小楼，宁愿独身随处住宿，也不愿意跟争吵喧哗的配偶同住。夫妻之间彼此有十分令人难以抗拒的影响力，人明显的罪行和不成熟的性格特征都会损害到另一半。长期间手足无措的男人，使敏感的妻子沮丧更深，惧怕而无担当的男人激起妻子的焦虑，不安全感和不满的怒气都迎刃而生。不懂妇德的女人夺去了丈夫的男性气概，她常常吹毛求疵，喋喋不休，整天唠唠叨叨的，加上了丈夫有更多不安定感，使丈夫整天日子活在家庭的梦魇之中。就如同苏东坡有一首诗描写他的朋友陈寂常常惧怕他太太争吵的情形的诗，这样子说：农秋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住帐落手心茫然。这首诗不难看出，苏东坡的朋友因妻子这样的德性，家庭生活的处境真是非常的可怜，没有家庭的温暖，只有内心的痛苦罢了。有人形容有些人的婚姻好比安静优雅的湖光山色，然而有的人的婚姻则如同奔向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惊涛骇浪，永远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其实夫妻的关系原来就是包含着这两种可能，它可能就是风平浪静，也可以是汹涌澎湃，这对每一对夫妻都不能避免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两个人在结婚之前二三十年都来自于生长不同家庭的背景，各有常年培养起来的喜好、性情、习惯啊、价值观，甚至体质的差异，一下子要生活在一起，其实难免有些格格不入，没有什么稀奇的，意见不同也是难免的，但是吵吵闹闹并不是解决的方法。夫妻所以争吵不休，往往都是因为意气取代了理智，并且以人身攻击取代了问题的讨论，于是当争吵停止以后，伤害依然存在。其实夫妇为了享受幸福的家庭，为了荣耀神而学习互相适应夫妻不同的看法、评价、信仰以及言行，这种想法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但是却是极有功效，也是圣经神的话一再谆谆告诫的。夫妻相处意见不一样，有些是健康的、无攻击性的，是就事论事的，在这婚姻生活中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经历，因为它使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或者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一个问题。当彼此之间问题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而不争吵，就已经学会了在压力之下仍然能够平心静气的倾听，助长我们学习谦卑，学习不争吵是一种温柔的美德。因为温柔谦卑的话能够安慰人、鼓励人、改正人，温柔的语气往往比直接的大话更为有效果，苛刻的话语则有如粗糙的沙子，容易引起摩擦，头破血流，得不偿失。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21章，细细的品尝，必得建立一个安详安静的家庭。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晚宝贵的箴言，更求你赐给我们心智 和心灵的力量能够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利路亚，阿门。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